家，听见吗？很想念大家。他们后台故意不让我让你们听见，我说想念你们。好，我们会用两次的时间把彼得后书完成，然后我们会开始讲一个家庭的系列。彼得后书的第七，我们讲从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打开圣经，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三节，预备起。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响声废去，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了就消化了，有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那这段时间我刚刚看完一本书，是美国UCLA 的一个教授所写的，他的名字叫 Krebs。 他是讲到一个整个的人类的文明当中，在进程当中已经消失的几个重要的部分。他总结了有五个原因使这些文明消失，其中是有气候的变化，其中有环境的污染，它有外敌的入侵，也有人口的爆炸，甚至有贸易的问题所引起的文明的消失。而这几大问题在今天对人类的影响会更加严重。如果你留意五月份的英国的《每日邮报》当中有一篇文章，就特别提到了地球正在不断的变暖，人口正在不断的过剩，污染、偷猎、冰山的融化等等的物体、等等的问题，造成环境的严重的危机。而这些对人类的生存、对于陆地的、对于天空的、对于海洋的破坏是日趋严重。人类正在不断的制造各种各样的人造的垃圾，从北美到中国到非洲一直都是如此。各种废旧的武器、废旧的电池等等等等，都会正在对我们生存的土壤造成很大的危害。而人类正在不断的砍伐森林，这个情况已经不单单在中国、在非洲，甚至在亚马逊的热带雨林，甚至在北美的加拿大跟美国。如果你看电视，昨天晚上正在报告是，不管是在后贝加尔湖地区的原始森林，还是在华盛顿周边的一些森林，正在有火灾，而这些火灾不断的吞噬人类生存的基地。我们的明天是美好的吗？如果你看这些气候研究的资料，你会发现这个冰川正在不断的消失，人类可以饮用的水资源也正在不断的减少。而我们的明天将会是如何的？人类的明天是不是会面对审判？我相信一定会。人类的明天是不是就像圣经所预言的，上帝一定要审判我们呢？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上帝很不公平，这个上帝不是一个正义的上帝，因为这个上帝为什么对人类那么残暴？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审判不是上帝要加给我们，乃是我们人以自己的罪行、以自己的贪婪、以自己内心的那种无穷止境的欲望，面对将来的审判。这个人类的审判不是外面加给我们的，恰恰相反，是我们人内心的罪。而这个审判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希伯来的传统里面，就被称为是主耶和华的日子。而这个主耶和华的日子的背景，就是在于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现今的败坏。在人类整个历史长城当中，现今的世代是不断的败坏，不断的败坏，因为人的罪性使人不断的堕落，堕落从原始祖宗的亚当夏娃就开始了，而一直到末后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以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荣耀辉煌的时代。而这就是犹太人传统观念。而这个观念，当彼得受了犹太启示文学的影响， 他写下前书后书的时候，他无意当中也受到了这种耶和华主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的影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这里主耶稣的日子，或者是说以主的日子，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个审判的日子。那么从辉煌的日子即将要到来，但是今天却是毁灭的、败坏的、污染的、腐败的世代，怎么样过渡呢？不是人类主动可以进入的。按照彼得的说法，按照犹太传统的说法，那是上帝主动干预的，上帝主动积极的进入历史的时候，这就是审判的日子。今天我们主题放在哪里呢？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到底要发生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在这个主来的这个时间的这一刻之前发生什么，这一刻发生什么， 这一刻之后发生什么。三个点。第一个，主再来那时那日之前的那一刻发生什么。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的第十节，圣经的作者上半部分这么说，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他说主的日子像贼一样的来到。很多时候我们看了这些圣经有点怕，为什么圣经的作者居然用这么不恭敬的手这个用词说基督再来像贼一样的来呢？我想不是这样理解。当彼得在描述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他是用一种象征文学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的时候，他是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不是贼本身，乃是这个日子。而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征呢？三个。这个贼出现什么？第一，是不可预见的。当贼出现的时候，他会跟你说 Peter 我要来偷你了，他不会跟你讲，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那我在罗马，我去罗马的时候我特别小心，为什么？他们说意大利贼特别多，然后你看到怀抱小孩子的某种人出现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他出手的时候是你所不知道的。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这一刻到底发生什么是什么，你不可预知的，你没有人可以计算得到，因为这个时候出现是突然的，而且没有人知道。但是什么是预先计划的？耶稣再来什么？他是在整个的宇宙的计划当中的，是上帝所计划的那个时点上出现，而这个时点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圣经的作者说耶稣再来像什么？像贼一样的出现，是没有办法预见的这种出现。如果你看马太马可都有详细的记载，耶稣再来之后耶稣他自己怎么说，马可福音十三章说什么？你们要谨慎，免得人迷惑你们的心，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若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啊、基督在这里，或说耶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他说把选民都迷惑了。圣经的作者马可马太都说要把选民，选民是谁？神的子民，基督徒都被迷惑了，因为假基督要来，假先知要来，而这个时候就离末世不远了，这个时候就离基督再来不远了。所以你如果看这上个世纪，二十世纪是全世界异端出现最多的世纪。如果你看美国，你看韩国，你再看中国大陆的农村，你看到很多很多什么？有人说我是基督再来了，东方闪电就是，全能神就是，还打着全能神的名号出现。所以当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基督快来了。你当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在靠门了。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预知的时候出现了。甚至在某一个家庭教会，我自己曾经去参加过的那个带领人还说2000年是基督要来的日子。我跟我母亲说你不要理他，你不要再去那个教会了，因为这个教会离异端很近了，已经是了其实，因为他已经连耶稣基督来的日子都告诉你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我告诉你，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太都怎么都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你知道很有意思啊，他在这里耶稣说我自己来，我再来，我第一次再来的日子 我甚至第二次再来的日子我都不知道。很多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甚至是神，他怎么会连他再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因为在整个的三一真神的计划当中，每一个位格的神他所掌管的带领的工作是很不一样的。耶稣是什么？甚至是救赎来的。天父上帝是什么？是整个的计划创造的。圣灵是什么？是感动跟交通的。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我就是基督，你知道他就是一个邪教的教主。如果有人跟你说基督已经再来了，你告诉他你是异端。如果有人跟你说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实在要打一个问号，就问嘿，到底你这个预言是不是从神来的？到底你这个预言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不单单耶稣基督他预言他自己的再来，没有人知道，像贼一样的来，连使徒保罗都这么说。保罗在帖撒尼罗加五章二节，前书五章二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当中啊，你们不在黑暗当中，叫那日子临到你们的时候像贼一样。那日子是什么？那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日子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那日子就是主耶稣他要再次来到为罪，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来审判我们的时候。而这个日子什么？悄悄的来，在没有人有预备的时候来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去年我们这个小组 small group camp， 我们的小组运动，我们在学什么启示录，对不对？ Revelation， 对不对？我们其中第三章讲到有一个教会叫什么？叫撒迪。在撒迪教会的时候讲的时候，约翰他借耶稣的口警告撒迪的教会，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启示录三章三节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怎样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如同贼一样。是不是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们，你也绝不能知道啊，连教会都不知道，连 John Davis 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贼一样的来。但是他妈你们要警醒，他说你们要警醒。为什么警醒？我们去过撒迪，那个我们在新约之旅的时候我们有去撒迪，对不对？我们就知道那里的城堡是很坚固的，在山上我们是攻不上去的，没有人能够攻得上去。但是在历史上撒迪这个城堡两次被沦陷，为什么？因为敌人攻他的时候是悄悄的从什么？从陡峭的悬崖上上去，没有知道，没有预备，突然发生。所以基督在这里警告撒迪教会说，你们要警醒啊，如果你不警醒的时候就来了。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完他要再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他马上说了什么？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男童女，对不对？当然没有童男了，哪有童男了，十个童女，对不对？还有十个童女点了灯，对不对？有了油，又有十个童女没有灯，没有油，是不是？当然不是了，我考考你们呢，就是只有十个童女在那里，五个什么点灯了，五个什么没有油，五个预备了，五个什么没有预备。新郎来了，新郎来了，一遍遍要来，他们等候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睡着了。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新郎来接新娘子是什么？半夜啊，半夜你守得住吗？我们的半夜，我跟着我的长老们 conference call， 三点钟 conference call， 我要是守在那边呢，没有办法，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住啊，否则很容易睡着了。所以耶稣就警告你们呐、啊，警告我们呐、啊，说什么？你有没有警醒啊？所以十个童女的比喻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你有没有准备好啊？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警醒你自己啊？你知道前面的困难是什么吗？你有没有预备你自己的油啊？你准备好怎么样迎接主的再来呢？当主来的时候就太晚了。所以当这个日子发生之前没有人知道。我这次很有意思，我在罗马去，我居然在意大利看到很多中国农村教会。我说中国人真的很厉害。我们不被同，我们只同化别人的，没有被别人同化的。真的，我在意大利，在 Naples， 因为我很喜欢 Naples 那个地方，因为从小听过意大利民歌 Napoli Napoli， 对不对？ 就是那个地方，我特别去看，本来想去看那个庞培古城，没有看到，那去那个华人教会讲道，哇，中国农村教会。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在三十分钟开车的地方就是庞培古城呐、啊。庞培古城被什么？被火山埋掉，是突然发生的。而在这个发生之前是什么？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很多时候，当这个火山会冲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做他自己的事情，所有的人正在忙他自己的事情，有的人在挣钱，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街上，什么事情都做，就是不知道这个毁灭会来，而且这个毁灭是突然的来到，而且这个突然的来到的时候是彻底性的毁灭。我们人类正在面对很大的困难，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开始，我每一次跟我回来一个礼拜多，跟弟兄姐妹，我说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通常只讲一句话，我说少吃一点，是不是？你们跟我吃过饭的可以作证，对不对？我说少吃一点，不是为了怕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再这样吃法，人类的资源很快被我们吃完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为什么呢？世界自然发展基金做了一个调研，2030年。是整个人类资源的逆转，什么意思啊？就这个年这个时间的前后，人类的资源已经没有办法再供应这个地球上人类的消耗了。2030年，而到2050年，也就是我们这代人可能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地球上面可能会出现很大的资源的短缺。因为什么？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消耗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耗费的东西太多了，而这个地球没有办法再负担了。而到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耶稣在说到他再来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24章讲了好多的比喻，对不对？什么国要国，你们看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的时候，到处有饥荒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我要再来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一切的比喻我看过都算了，我觉得这些都不算，不算。为什么？因为你看这2000年，到处都是什么？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甚至什么？有饥荒，有灾难，有地震，不是到处有吗？但是只有耶稣说的一个比喻，令我引起很紧张，很紧张。要不要知道这个比喻是什么吗？就是无花果树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32到33节，耶稣说什么？这个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20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咒住那个无花果树，说你这么你不结果子，你就给我死掉吧。他乃是说的这个无花果代表的是什么？以色列国，以色列的那个信仰，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你承继了耶和华的使命，成了万国的灯光，万国的盐，但是你们没有什么把耶和华的真理在万民当中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们离弃了真道，你们离弃耶和华的使命的时候，你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什么，你死掉了。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突然用一个比喻说什么？突然你们看到无花果树长嫩芽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夏天近了，突然复活了。而这个时候你知道人子耶和华就在什么门口了，就要来了。这是指的，我告诉你，我不相信1948年以色列人复活是一个灵性的复活，但是这个一个这个 Israel State 这个国家的复活实在是应验了耶稣在马太24章的这个预言，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又复活了。死掉2500多年的国家能够复活，全世界有没有啊？没有的，只有这一个。语言死掉2500年又可以什么复活？有没有？以色列都没有语言了，你知道吗？以色列在德国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讲德国话，在美国的讲英文，在中国的讲上海话。你不要笑我啊，你知道我讲话在讲台上不讲乱讲话的，对不对？我讲话是有依据的。为什么在中国的犹太人讲上海话？因为当时二战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就逃到什么上海避难的，那个最有名的那个我们称为叫上海瘪三， 别谢哈同，犹太人，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娶了个上海太太，对不对？啊，所以呢，你看到以色列人已经流落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连语言都没有的时候，但是上帝让他们复国，上帝让他们语言都什么恢复过来，他们的语言怎么恢复啊？你想想看，我们的小孩子到美国，第二代不要第三代，第二代中文都不会讲，你讲到什么还能讲，对不对？感谢上，因为你在北京嘛，对不对？你要在美国，你在 LA， 你不会讲中文了，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居然希伯来语可以死里复活，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啊，因为圣经啊，他们是回到圣经里面去，把古希伯来文找出来，再加上今天的新的注音，成为复活的语言。所以没有的，所以无花果树复活的时候，你知道夏天近了，你知道什么？耶稣基督近了，你知道主可能就在门口了。而主再来的日子，他越来越在敲击我们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你有没有预备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来的时候，他的审判是什么？所以在第十节的第下半节到第十二节，他是讲来讲的是他的第二个部分，讲了很重要的是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在那个时点上到底发生什么，跟我一起来看一看。他说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质都要烧尽，这一切的既然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你们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到来，到那日天被火烧就要消化了，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在这里彼得讲了三个东西，彼得讲了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天必有大响声废去，大响声，彼得这里用了一个词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一个象声词，就是鸟穿过树林的时候发出的一种响声。当一只大鸟冲过去的时候，所有的什么树林都什么被惊起来了，是这种响声。彼得在这里所用的这种响声词，它还有一些什么很重要的意思，它会引起一些什么很大的注意，就像天津爆炸一样。天津的爆炸真的不大，因为什么呢？如果跟圣经所看到的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它太小了，他只是把地炸了一个大坑。但是当主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他说地跟这个其上的都要烧尽。你如果看这三点，它是连在一起的，它下面一点是解释上面一点的。第一点他说什么？天上必有大响声废去，废去是指什么废去啊？就是下面说的有形质的，有形质的就是所有的元素，英文的用的是 element， 所有的东西都要什么？都要废去。怎么废去法呢？是要被烈火什么消化，被烈火燃尽。那么最后一点是地跟其上的都要烧尽，是解释上面的有形质的。所以它三点是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的这个现有的世界好像都要什么毁掉一样的。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主来的那个时候是一种审判，那天是什么？是审判，是洁净。然后呢，我们在其中要什么？要警醒，而且什么？所以要敬虔圣洁的度日啊！所以我们要警醒啊！那个，你在庞培古城，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看到很多化石，很多化石，什么化石？就是人的形状的化石。后来就发现问下来，原来不是，原来这个威斯湾火山的毁山灰冲下来的时候，把人一下子就盖掉了。所以呢，人的形状啊都留着，你在睡觉你就睡觉的形状，有些人在做生意他手上还拿着钱可能，而这种形状就表层着。但是随着慢慢的日久日积月累，人的那个肉体就腐烂掉了，所以呢它里面就成了一个空壳。那个考古学家就把塑料的东西冲进去，就产生了一个模型。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当那日突然爆发，突然烈火冲过来的时候， 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发现人都不见了，我们不知道天津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感觉到人很健忘。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才多少礼拜？三个礼拜，两个礼拜，两个多礼拜。我发现今天我们已经很少人在谈这个事情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也就这样了，就像 MH370 已经一周年多了，好像我们已经忘记似的，只有少数的家属还跑到马来西亚大使馆门口去过夜，要静坐，要知道真相。你跟大使馆闹也没用嘛，对不对？小国能够做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一切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只不过是提醒我们的是说，主耶稣即将再来，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了，你预备了吗？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这些，你现在还愿不愿意敬虔度日啊？刚刚我们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提到股市，对不对？股市跌你也不知道的，股市突然暴跌的时候，哇，一天，哎呀，我就发现我感谢上帝了，我也没有得到上帝特别启示啊，我也不可以乱讲话啊，我没有跟我说耶稣说什么什么，我没有啊，只是我有感动说，哎，叫你们小心，对不对？连续几堂我跟你们说要小心小心，对不对？甚至我跟你们说最好不要碰，对不对？特别不可以碰，如果你是为了投机的话，你有投机心态的话，你千万不要碰，因为你必定输在里面，输得很惨啊，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什么？这个市场就是专门什么屠宰有贪心的人的，这个市场不是美国的、英国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的股票市场，这个市场是专门针对要想做暴发户的人的，所以聪明的人他早已经不在里面玩了，真的，突然爆发了，突然审判来了，而这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想我们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会出现问题，就像我们在听到天津事件的时候，我们好多谣言在网上到处都是谣言，但是我说你们的焦点都错了，我们首先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我们又说呀，政府到底隐瞒了什么，又有很多的阴谋论，但是这些都是世人所关心的事情，作为基督徒你关心的不应该是这个东西啊，你所关心的是什么？你所关心的是在这个事件所启示给我们的它背后的属灵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它到底要我们 要准备怎么样，而这个东西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真的关心到的。911发生的时候，突然的，突然的，而且我们没有人想到在美国会被攻击，对不对？没有人想到美国本土会被飞机撞，911 909我在里面，真的，所以之后美国10年我不敢去啊，那太没安全感了。哦，我909我还躺在这个下面的躺椅上看着蓝天，我说如果哪一天我在这里面做工也不错嘛啊，909 9月10号回到瑞典，911嘣打下来啊，你不是知道的，对不对？然后没有人看到这个着火没事啊，消防员可以救啊，没有人想到这个大厦会突然坍塌的，但突然就坍塌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是在我们没有任何预料的时候它就发生了，而这一定会发生的，对不对？911新加坡大选为什么放在911我也不知道，然后呢，这是八卦新闻， 不讲康熙牧师的案子就被一直拖，拖到911以后才会判，但是我们为这个事情也祷告了啊。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世界的结局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提醒我们是火要烧毁的时候，你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你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要过去的，这个剧院要过去，我们的肉体生命要过去，物质财富要过去，你有多少幢北京的楼没用啊，你现在这楼市又向老外开放了，你知道吗？什么信号啊，撑不住了嘛，就是那么简单嘛，对不对？你有那么多干嘛嘛，对不对？哎呀，你又担心股市跌了，房市又跌，人民币贬值，你要担心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你没有为你的永恒的生命担心啊，你没有面对，你不知道有一天你要面对终日的审判的时候，你是否在耶和华的烈火当中你可以站立得稳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想过这些的话，你的整个的人生态度今天是很不一样的。你所要考虑的东西，你所要思考的东西，跟今天是很不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呢，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来，知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了。你有没有警醒准备？而且你要知道，那个审判要来的，他也必审判你，也必审判我。那个时候，我们要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主面前什么？面对的。你已经预备好了吗？第三件事情，就是当主再来的那日之后发生的事情。十三节，在这里说什么？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是什么？全新的开始。当主来的那个日子之后，即刻的是什么？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就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说什么？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所以被毁灭嘛。为什么说从前的事情不再纪念？因为这一切都要什么？毁去了嘛，还要纪念他干嘛嘛？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他又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跟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我们的后裔要长存，是指属灵的后裔要长存。你知道今天的人很有意思，我们今天的人只看眼前不看长远的。我们今天买很多，我们为儿女预备将来，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家长，我感谢上帝，你们都很有眼光，你们为你们的儿女买保险，为你们的儿女预备教育基金。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说，哎呀，她很艰难的啊，她的婚姻很不幸啊，那个丈夫做了坏事走掉了之后，那两个孩子他要从小要把他拉大，对不对？他必须为他们存很多的，他拼命的工作，存很多钱，为他的儿女两个孩子要买保险、教育基金。将来他很担心妈妈突然过世的时候，儿女怎么办？我们很多的家长都在为孩子存钱，准备读大学将来，但是我们很少为这个社会的环境，将来的环境怎么样考虑的？等你把你的儿女培养好了之后，如果这个世界的环境是我们的儿女们都不能够再生存的，你教育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培养他们有什么用啊？你把他们造就成为比我更有人才的人才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这个世界都什么都在面对这个毁灭的趋势。如果这个时候你看一下北京，感谢上帝了，这个世界我回来之后很开心，这个礼拜都是蓝天白云。哎呀，我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啊，给我们一个蓝天白云啊！是不是中国可以每年阅兵啊？我们应该联名跟那个中共中央申请每年阅兵啊，不，每个月阅兵，每个月阅兵，对不对？每个月阅兵，我们都是蓝天白云嘛。那单三号线线也蛮好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想到，如果这个阅兵结束之后会怎么样？可怕的日子在后面呢，你要怎么面对，对不对？这个端单身号很爽，对不对？但是等这个不再限单身号的时候，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主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主提醒我们的是，你如何把你真正的盼望放在新天新地当中，而在这个当中是有义居住的。哎，这个词很有意思，义，有义居在其中。Dikaioneo， 从 Dikaios 这个词来的词根，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耶稣说那个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这个义用的这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个义。这个义在希伯来文当中有两个不同的词，第一个词 Sedaka 是指什么？首要的义，是一个什么本质上的义，说的是什么？人跟上帝的关系。你要求得真正的公义、公平、仁义，你必须有首要性的义，也就是你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当你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其他东西。这就是 Sedeka， 第二个义是纠正性的义，这个纠正性的义 Mishpat 这个词是指行为，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有好的公益性的行为产生。所以这两个词很有意思，它是连在一起的。这两个词乃是说，当你跟上帝有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你有了上帝的义。所以罗马书的主题是上帝的义，这个上帝的义必带出公义、公正、仁义的行为，公正的行为，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social justice， 这个社会性的义。所以在诗篇第33篇的时候，这两个词是放在一起的。他说他喜爱，他叫耶和华神喜爱仁义，和合本把它翻成仁义，也可以翻成公义。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但是在弥迦书6:8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些圣经，他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 Mishpat， 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最近那个我看到那个 Tim Keller 的一本书已经被翻成中文了，叫慷慨的正义。 Tim Keller 里面也有谈到这个行义的这个意思，这个 social justice。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 social justice 过去一直是自由派基督徒说的，说要什么所谓的社会福音，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福音派现在反对，哎，我们只要福音就好了，我们不要行公义。但现在感谢上帝，福音派也开始要谈要行社会的公义。但是对不起，我个人又有点 reserved， 我觉得上帝的义也好，行公义也好，都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期待有真正的义，你不要期待有真正的 justice righteousness。 你我都不是 righteousness 的人，你我都不是真正能够行出上帝公义的人，而这个社会也不是真的一个 justice society。 那你说中国不是，美国是吧？肯定不是。你不要以为全世界卖军火卖的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全世界在说要环保环保，把人类的资源耗得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所以双重标准吧，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一方面它并没有完全按照基督教信仰在行，对不对？真正的义在哪里呢？只有在上帝那里。真正的义在哪里呢？不在这个世界上，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真正的义在哪里呢？就像圣经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有真的义居住在其中的，是我们最终所盼望的地方。而这是什么？在上帝的审判到来之后，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的时候，让你看到这是真正的义。我们会往哪里去呢？今天的人类充满了各种的问题，我们有社会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社会问题很严重，我发现中国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他们拍结婚照，刚刚结婚，对不对？小伙子，小伙子，对不对？很开心，对不对？很多小伙子、小姑娘拍裸婚照，啊，我看了之后我有点怕，哇，你裸婚照啊，那是跟西方学来的嘛？为什么要拍裸婚照呢？中国传统正好跟这个相反的，你有没有看过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时候啊？那个要盖个红盖子，要遮起来，尽量要全部什么遮得严严实实的，对不对？要穿长褂子，对不对？还要戴着头罩，要把它掀开，新郎要掀开一看。中国的传统是以遮盖为美的，哎，居然我们要裸。所以皮特牧师以后 RMS 谁拍裸婚照，一起不许给他们证婚啊。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政治的问题怎么样呢？这事前争权真的不得了啊。我们的阅兵，这个西方都不参加，对不对？都这个我们好风光的习大大的日子，他们居然不给我们面子，对不对？这都还联合的不来，连金三胖子都不来啊！那这是实在是，哎呀，我这气死人了！这个国家也搞笑，我老就讲过，那就他们家的他爷爷、他爸、他三个胖子，全国家就他们这个三个胖子，哎，真是搞笑的不得了。我们的 动物也在受苦啊。你知道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个牙医跑到非洲去什么打死一只狮子，对不对？我这个事情难过了很久，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狮子的名字叫 Cecil， 我们过去的黑长老，他的名字叫 Cecil。 我每次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心里很难过。所以世界上面什么都是在受苦的日子，但是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痛苦是暂时的，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暂时的。战争会过去，饥荒会过去，苦难会过去，疾病会过去，这一切的困难它都会过去。因为真正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显明的这个义必要将我们带入这永远的国度。所以保罗在提多书说什么？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世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怕，只要信。